我们今天应该说，从今年开始，我们只会来分享智慧书，圣经中的智慧书。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智，今天这分享讲到的主题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圣经中对圣经智慧书的定义呢，我们说在圣经中通常说谈智慧的书籍有三卷，但其实像雅歌和诗篇里面也有一些谈智慧书的，但主要是这三卷：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箴言呢是有点像中国的家训，它是对我们整个人生智慧的非常的收集，它收集了很多的人生智慧的话语包括我们的日常准则比如我给你读一段箴言的一章的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这听起来呢，好像跟我们中国的家训有点像。但箴言被放在圣经中，是神所默示的经卷，其中充满了丰富的神的智慧和启示，这也是今年我们会重点查考的。约伯记呢？约伯记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探讨苦难的意义。约伯跟他的朋友，我们还如果你读过约伯记的话，你还会记得约伯跟他朋友之间有很多好多轮的讨论。约伯朋友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难，是因为你有罪。"约伯说："我没有罪。"他们在这些辩论中，在这讨论中呢，来探讨苦难的意义和神的作为，最后是神亲自的启示和约伯的悔改。传道书是作者自己的独白，作者自己在说话，自己在探讨人生的意义。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尝试着用各种方式来希望可以明白人生的意义。当然，最后作者发现，没有神，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今年我们大概会用4次的时间来探讨什么是圣经中的智慧。我们主要是以箴言为主，中间会穿插着一些传道书里面的经文。约伯记因为太长了，所以今天我们估计不会再谈。我们学完以后呢，我们希望可以明白什么是智慧，什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这里面放了一张书的封面，这是今年我们又谈箴言的时候主要借鉴的这本书，叫箴言。然后这如果大家回头对箴言有兴趣啊，也可以问我来借这本书。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的人？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久了，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有大量的书在讨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的人。在中国，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在诸子百家的时候，庄子的书里面有庄周梦蝶，还有子非鱼焉知鱼非乐，这都是其实都是智慧的讨论。子非鱼焉知非鱼之乐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大概就是像有一个人，两个人在对话，有一个人，两个人站在池塘前看着鱼。看着那些鱼在池中游，然后他们在对话，然后一个人就说："你看这些鱼，他们多开心啊！"另一个人就问他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很开心呢？""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然后当然那个第一个说话的人他就反驳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知道说我不了解鱼的快乐呢？我怎么你怎么会怎么说？你怎么能了解说我不我你怎么能知道说我不了解鱼的是多么快乐呢？"对，听起来这个对话好像是比很有智慧的样子，他们在这样的反驳。还有中国，我们当然传统，我们也会认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认为他可以在打仗的时候，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像奇思异想的安排，可以提前知道对手的想法，这也是智慧的一些智慧的定义，智慧的想法啊。当西方也有对于智慧的定义，佛教对于智慧的定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都与不管是古今中外，对于智慧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在思考智慧定义的时候，在思考智慧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不是突然有一天，其实也许神启示我，我会想到，在我的人生生涯中，我今年也许没有太多年，比一些老的弟兄姐妹可能还少一点，但可能比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活得稍微久一点点了。所以在我的人生生涯中，我有盼望过做一个智慧人吗？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想一想，在你的人生生涯中，你有盼望过希望自己做一个智慧人吗？你什么时候盼望自己做一个智慧人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科学家。 因为在我们那时候对于科学家对于我们比较推崇我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盼望自己，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小孩子像我们那么大的小孩都会盼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有名望的科学家，那重点也许不是科学家，而重点是有名望的，就像做一个有名的人。再大一点，我慢慢慢慢认识到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权力是大于一切的，所以我就非常盼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有权力的人，有权的人。当然有时候也会抱怨说自己为什么不是有一个有权的官二代呢。年纪再大一点，等大学毕业了开始工作了，我慢慢认识到说啊，可能做一个有权人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这时候就盼望说希望可以做这个有钱人。没错，就是盼望做一个有钱人，估计这也是这些年最近这些年很多人一直还坚持的梦想吧，盼望做一个有钱人。对，回想一下你一个人没事的时候，你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尤其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最盼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盼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春节前，春节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口罩、消毒水还有双黄连，甚至包括双黄连都是硬通货，大家都在抢。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时候早上醒得很早，早上起来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大家都在讨论双黄连的事情，才知道，再查一下时间才知道，原来昨天晚上十点是，晚上九点还是十点，那个有一个药物所还是哪里药物所，他发布了说双黄连可能对疫情，可能对这个新冠是有用的，所以大概半个小时之内，淘宝上所有的双黄连就卖光了，然后再到了十点的时候，到了十一点的时候，所有兽用的双黄连也卖光了。什么叫兽用的？就是给狗吃的双黄连也卖光了。然后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双黄莲蓉月饼也卖光了。所以当你在那样的情况下，当你在那个时候看着手机，也许十点十一点还没睡着的时候，你看着那个手机，那时候你盼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盼望自己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盼望自己还是一个有钱的人，可以买高价的双黄连？还是盼望自己是一个手快的人，下次抢的时候我马上就能点到它了，这样就可以买一点给狗吃的双黄连？我们到底是盼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再想一个情况，比如你在工作中遇到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工作职场上的人啊。我们工作中遇到了办公室政治，有一些很难相处的同事，或者说不太很喜欢，我们叫很喜欢搞事，很喜欢搞一些在背后捅你两刀的这种人。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你是希望自己是可以更有权力一点，希望自己可以更坚强一点，还有希望自己可以更智慧一点，你希望自己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呢？现在疫情还在我们中间流行，但已经有一点点好转的迹象。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天其实都那个整个每天汇报的数字都在慢慢的减少。我们也会看到说在网上开始有一些讨论，之前还少一些啊，但最近已经看得越来越多，说有一些讨论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回到了一月初的时间，如果那个时候可以把疫情控制住，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是在那个时间负责的，1月20号1月20号还是20几号之前就在钟南山说之前，如果你在那个时间之前你是当时的负责人，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有医生在传谣，说有什么新的冠状病毒或者有一种新的传染病，你会怎么办？你想一想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是那时候的人你会怎么办？通常我们在工作中，不管你在工作中啊，还是你在什么情况下，当你遇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做法怎么办？我们首先第一个上报领导，这么大的事情肯定要上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来过来帮我们做评定，是否有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专家，我们不是医生，所以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多。那第三呢，我们要下面的人，要这些人先不许议论，不要议论，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噪音，可以减少这个大家传出来的各种声音，让自己我们可以专注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止我们这么做，而且你看现在其他的国家，像美国啊，像日本啊，像意大利，当他们现在出来了，当他们国家这个新冠开始蔓延的时候，其实他们做法基本上一样的，也是这样子，上报，然后请专家来评定，然后最后让大家说统一声音。现在看起来这几点都没什么问题，但为什么这次武汉的事情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呢？ 为什么这次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呢？如果你上报了，如果你的领导说最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要先保持稳定，要先准备开会，准备那个当时那个什么开会，你怎么办？如果有几个专家给的意见不一致，有的人说问题不大，有的人说可防可控，有的人说不存在人传人，你怎么办？如果越来越多的底下的人都在讨论，都在私下议论，你怎么办？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啊，当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你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如果你负责的一个，我们或者负责的事情大一点，或者负责小一点，如果你负责的一个项目，它的实验结果不好，如果是项目质量不好，有问题，在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选择跟之前武汉那个类似的方法来执行的。为什么？因为这样风险最小。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能不能将问题影响最小化，大事化小，这样呢常常会造成试图掩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还有另一个方式，当然其实还得看是不是能够推卸别人，说啊，这都是别人的错，这都是谁做的，这跟我没关。这也是我们常常遇到，而且我们在之前在疫情发生之后，在1月底我们也看到了，在报纸上看到了各样的我们叫甩锅行为，这些官员的几个部门之间甩来甩去的，好像看娱乐八卦一样。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结果最后怎么样。我们常常在想遇到了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但其实我们很少去想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该做什么。圣经怎么说的？什么样是一个智慧的行为？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刚才普吉兄跟我们一起读的这段读的圣经啊。我这里这段圣经呢是根据前面的参考书圣经箴言那个参考书呢，重新他依据希伯来文重新做了一点翻译的更改。这段话可能你以前听过，常常被教导，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的手，因为一切所行的都是由他发出的。这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带领我的弟兄呢就写了一个小保存的，当时觉得这段话很好。读这可以让变得智慧吗？让聪明吗？这样一个道德的教导，而不是智慧的教导。这段话跟我们刚才提的那几个事情，跟你提的例子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在当时的情况下，在确认疫情前，如果你是好好学习这段话，它会让你更有智慧吗？会让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看到其中你会提的，看到这其中有提到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将耳朵转向我的话语，不要让离开他们的你的眼睛，让他们存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们就得了生命和一整个身体的平安。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守护，你所行一切都是他发出，让你的同人当直观你的前面，要查看你脚下的路，让你的一切的道路坚定，不可转向左右，让你的脚离开邪恶。那这里面提到了很多器官，我们身体上的很多器官，眼、耳、口、心、脚，他提到了所有的这些器官，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身体，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身上的各个部分，你都要在神的道中，都要保守我们，要保守我们全人都在神的道中，在神的权柄之下，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不要有一点偏离。他说这里面提到，一个智慧的人应该什么样呢？要保守我们的口，从最开始不要说谎，一个开始的谎话要有更多的谎话来掩盖。如果你一开始承认事实，一开始就面对有多少的人，面对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你就不用坚持谈说不存在人传人，没有可防可控了。所以后来看到有一些专家他们在提出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呼吸道的传染，呼吸道的疾病不传染的。对，你一个呼吸道的疾病不存在人传人，这个是有点违反医学常理。所以如果当时你面对这些事实，也许后面你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补救。保守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看着那些升官发财对你的 你是每天的工作对你的职位有影响的那些事情，不是看着那些诱惑，不是看着周围环境的威胁，不是看着上级领导的压力，也不是看着在这件事情中最后看着说我们可以得到多少好处，只有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关注那些真正的善恶，关注那些真正的对错，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个正确的选择，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的脚离开邪恶。如果你站在恶人的道路上，你与恶人同行的时候，千万小心，要马上离开邪恶，不可与他同行，因为那是通往死亡的道路了。你是否与恶人同行？其实如果你看那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看书啊什么，常常会听到一句话，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不是，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常常会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不是已经跟恶人站在同一条船上了？你要赶快离开。如果你还站在恶人的道路上，你还能做正确的决定吗？如果你与其他人一些人有利益的纠葛，在这些利益纠缠面前，你还能做正确的决定吗？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的守护，你要好好的守护你的心思意念，因为你外面的行为都是你内心的彰显。你的心在哪里？你在敬拜谁？你到底是相信谁？相信神还是相信世上的权力？相信恶人的话呢？你的心思意念是服在神的掌管之下，还是在最终呢？在刚才说的疫情这个例子中，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是负责人，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会想又有更多的麻烦？领导那里怎么交代？影响的政绩会不会接下来影响我接下来的升迁？接下来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我去操作，千万不要让疫情被这个事情影响，被疫情影响。等我们开完会，等我们怎么样，我们再来讨论吧。现在事后看起来，当时的很多决定都是愚蠢的。当时我们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决定呢？你该怎么办呢？你的这些决定，我们很多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到底是？你的眼睛到底是定睛在什么地方呢？是定睛在自己的利益的好坏呢？还是在看神的安排呢？其实很多事情的对错或者善恶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了，但我们因为罪的诱惑，我们因为罪而没有办法去遵行。所以你不要偏离神的教导，你要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无论当时看起来结果如何，因为神与你同工。如果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远离神，不管当时看起来结果如何，好像舆论被控制住了，好像那些说的明白了怎么怎么样的，但好像可放，但最终远离神的事情，远离这个神的安排的事情，远离神的神所掌管的事情，最终必然会被神审判。因为你要知道说，因为你要记得这个世界是在耶和华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的。对，智慧的行为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行为，并不是一个也许看起来很聪明的行为，而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行为。神才是智慧的源头，合神心意的行为才是最智慧的。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思考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思考说我们能做什么，应该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耳身心脚放在哪里，而不是我们还可以使用哪些方法。买不到人吃的双黄粮就去买那些狗吃的，我们不是考虑这些什么方法，而是应该想神怎么要求我们的。所以因为智慧的定义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一起再多读一些经文来看，学习什么是敬畏耶和华，什么是智慧。这是箴言书的一章一到七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里面的也是根据那本参考书做了一点点翻译上的修改，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要使人领受谨慎的行为，谨慎行为的教训诲，处事领受仁义公正公平公正，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让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让聪明人得到引导，使人明白箴言及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及他们的谜语。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却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面的第一节，一章一节，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这边表明了这个整个箴言书的作者的身份，当然箴言后面还包括了西西家的收集的箴言啊，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等等，但箴言中大部分都是所罗门的箴言。这个开始的描述啊，其实很有意思。你看开始的描述，他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圣经中也提到说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人，从来没有人像他这么有智慧，所以他收集了几千条的智慧的话语，箴言中也有很多他智慧的言语。所罗门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所罗门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又淫乱又迷信，你会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愚昧无知的人。所罗门还有300个妻子，700个妃嫔，还有那么多的老婆，这么多老婆每天放在家中吵吵闹闹的，他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更别提他加上这300个妻子700个妃嫔，他应该可能说不定还有1000个丈母娘了，每天都得被吵死啊。这所罗门跟着埃及的公主一起拜埃及的偶像，他当然知道这些偶像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当然知道，但他是还是忍不住要去拜，典型的迷信活动。这样的人真的是有智慧的吗？为什么箴言要从所罗门的名字开始？我们再读一下这些经文。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在古代近东的时期啊，那个时期他们有这个写智慧书的传统，常常呢是国王或者宫廷中一些重要的大臣，他们写去收集这些智慧的言语，流传给他的子女，让他们可以明白智慧，可以知道说，可以学得这些智慧，知道怎么治理国家，怎么样在朝堂上可以继承这些高位。常用的形式呢，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写某某，就是父亲的名字，写给某某，就是儿子的名字箴言。所以他们那时候常见的是说，所罗门给罗伯安的箴言，就是希望罗伯安学习的这些话可以去好好的治理以色列国的。所以箴言书，但是箴言书这里开始就写着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这里并没有提他的儿子罗伯安的名字。所以从这个词里面呢，也许我们看到说他而且专门提了王的称号，以色列王。也许这卷书呢并不是怎么说，并不是给为了所罗门的儿子而写的，而是为了当时以色列的所有的国民来所写的，所有的以色列民来写的，希望全体的以色列人呢都来学习箴言，明白从神那里而来的智慧。另一方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表明说，箴言中很多的教导啊都是出于大卫教导所罗门的，是大卫从神那里领受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上3章3到14节，列王记上3章3到14节。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烧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请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皆是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该怎样出行。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为自己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啊，神喜悦他，喜悦所罗门，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再回到我们前面提的，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尤其你在年轻的时候，有神向你显，甚至有一个神创造天地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周围仇敌四面的时候，可以灭绝仇敌的人。你再想想疫情的时候，还是再提吧。当时你管辖的时候，如果发生这些事情，你希望什么？如果不要影响，希望不要影响我日常工作，不要升迁，不要给我造成太多负担。如果这时候有神突然向你显现了，你会求什么？如果这时候有神向你显现了，你会求什么？当然会求说，神啊，你把这个疫情赶快消失了吧，你亲自把它阻止了吧，对不对？所以武汉那几个医院才叫做雷神山火神山，希望神灵来镇住疫情。雷神山火神山终南山三山镇瘟疫，对不对？所以所罗门在那个时候是得神喜悦的，他刚继位年轻，朝中还有很多人不服他。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列王记还是前面也有提到，所罗门刚继位的时候，其实他的兄弟也在想办法，他的兄弟还是哥哥也在想办法去拉拢朝中的所有的人。所以周围国家仇敌四立，周围还有国家里面，周围各个国家，埃及还有那几个国家，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仇敌，而且大卫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确定当时国库里面是否还有多少钱。当然大卫可能存了一些钱，但存的这些东西呢，主要都是为建圣殿用。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所罗门面前啊，让人很头疼的，而且没有很好的办法能立即解决的事情。这时候神向他显现了，他没有求财富，没有说让我国库丰盈，也没有长寿，也没有求说你可以帮让我打败仇敌，他求的是智慧。求智慧怎么样呢？说可以判断你的名，可以辨别是非。你的名就是神的名，希望可以在神的名中便断定是非，让民众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错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神就因此喜悦他。所以箴言书的目的也是这样的，希望可以让这些以色列民可以明白是非，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了解如何行才是在神的心意中。以色列人有了神的律法，有了神的同在，但他们还需要学习如何行才是蒙神喜悦的。箴言是给那些已经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基督徒，使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活出与上帝立约之民的生命特质。律法和先知书是强调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整体，蒙召向世人展示何为上帝创造的原人的本性。箴言的重点是他们如何在日常行为和个人品格中将这种恢复后的人性展现出来。但所罗门最后并没有在神的这种智慧道路上坚持到底，他虽然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在年老的时候还是离开神去拜偶像，去寻求人的办法。对，偶像崇拜最后一直是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所罗门的一生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了神所赐的知识或者这种智慧，但如果你不按照其中去遵行，这就不是真的智慧。他在年老的时候选择了去拜偶像而不是敬拜耶和华，他选择去敬畏其他的偶像而不是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像所罗门一样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但因为各样的环境压力诱惑情绪，因为这些影响，所以我们选择去敬拜那些而不是敬拜耶和华。所以在当时疫情中的时候，那些人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他们当时不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方法吗？在工作中的我们，你在工作中的时候，当你很多时候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吗？当你屈从于领导的压力而做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吗？当你周围的同事都在996，都在每天不停的拼谁在加班更多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吗？不知道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每天让我们有定期在他面前安息的时间吗？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不智慧？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信，让我们不停的强调，让我们不停的常常给自己找理由，强调说有很多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理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圣经上说的去做。我们常常说圣经上说的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怎么样？可是但是如何如何如何？我们的不智慧就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所以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兴起了一个更大的君王，就从神那里而来的智慧，就 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拥有属天的知识，而且真正的把它行出来，所做的才是真正智慧的事情。十字架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智慧，而且靠着十字架，我们才可以按照神所赐的智慧行事。如哥林多前书一章的十八节提到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很感谢，正好上周波波弟兄正好也为我们分享了这段经文。十字架的大能才是真智慧。不管是所罗门，还是之前我们提到我面对的各样的问题，或者是刚在我们提到的箴言书四章的经文，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存在已经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心中，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在最终，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最影响了我们不能做正确的决定，不能做正确的选择，最让我们不能选择神在创世之初放在我们心中的良善，就如亚当和夏娃他们在最终选择了他们要自己决定善恶，希望可以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一样，而不是选择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他们难道不知道选择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是错的吗？因为这样他们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他们当然知道，我们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但我们还是要在最终，我们还是要在最终选择了对我们看起来对我们最有利的事情。我们总是关注在我们能得多少东西，得到多少利益，但这样其实却是最愚蠢的行为。感谢神，十字架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做那些正确的选择，就是顺服神的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准了智慧的源头，才有了真的智慧。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罪看起来是愚拙的，我们也很少会把钉十字架的故事当作智慧的故事来传讲，但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才能敬畏神，才可以有真正的智慧，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对，智慧跟属天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箴言书的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寻得智慧的人，获得聪明的人，便为有福，因为他给的益处胜过
得银子的益处，他的利益胜过强过金金，他比珊瑚珍贵，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能与他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和尊荣，他的道是安乐的道，他的路全是平安和亨通。他向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各被称为有福。
这里面和刚才我们读的王上的那段经文啊，是有前后对应。他说王上说，你没有求别的，我就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其他一切。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其他的一切都是智慧所附带的，智慧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智慧的左手有，这边说左手有长寿，右手有财富和尊荣。如果你在先求你，如果我们追求财富、长寿、尊荣，追求这些东西过于追求智慧，那就是本末倒置，因为这些是智慧带来的，而富贵并不能带给我们智慧。记住，财富这些东西并不能带给我们智慧，只有追求智慧才是在追求神，才是在认识神的道路上不停的进神。这里面还提到了生命树，神所赐的智慧像生命树，只有将我们的生命对准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开始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在创世纪和启示录都提到了有一条生命河从那里流出，河旁长满了生命树，然后这些树上每天结果子。所以树不是重点，果子不是重点，重点是靠着神，靠着从神那里来的生命的活水，靠着河水，树上每天才结满了果子。好像耶稣在圣殿中他说的那句话，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去对准神，每天去从神，从耶稣那里领受生命的灵粮，神的话，再把这些话活出来，这就成了我们的智慧，智慧就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亚当夏娃开始选择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是想依靠自己的智慧，所以他们就远离神，远离生命，他们就再也不能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了。所以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如今就可以回到神的身边。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敬畏神，我们才是智慧的开端，才是生命的开端。你有了属天的生命，才会有智慧的行为。你选择智慧的行为，又可以让你属天的生命继续成长。你越认识神， 就越有智慧，就越有生命。我们回到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节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分辨通达的言语，要了解话语中的含义。换一种说法，就是明白比喻中的意思。它和第六节，这里面的和一章的第六节是对应的。六节说，使人明白真言及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及他们的谜语。这么多人这么多谈的比喻的时候，所以他跟新约里面耶稣谈比喻其实是很像的。当耶稣来到时，跟门徒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对门徒说，他的门徒问他，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交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要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让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要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要是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要看见不晓得。而且当门徒问他这段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在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就那个我们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就说有人出去撒种，落在磐石上，落在荆棘里，落在好土里的，怎么怎么样。神的话很多时候跟真言一样，真言中介绍这些跟神的话就是一样，他赐给了我们，需要让我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神的道好像种子撒在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却不明白。还是刚才的那个例子，当你遇到这些疫情，当你遇到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办，但因为神的道，神的话已经撒在了我们心中，种子在我们心中。但如果我们顾虑自己的升迁，我们顾虑自己的利益，就如荆棘一样挤住了神的道。如果我们心中刚硬，好像磐石一样，不让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扎根，不愿意思考而且顺服神的话，我们去敬拜偶像，敬拜那些压力诱惑各种各样的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各种假神，这样就是让我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才是愚蠢的行为。所以这就是箴言书中提到了各样的那种，后面你会提到我们常常愚昧人被油蒙了心，只有那些有了神的道而且行出来的人才是什么呀？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才是智慧人，就是跟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是一样的。这一章的四到五节说是愚人灵敏，这读了箴言以后，学习了箴言以后，可以让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让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让聪明人得着引导。我下面画的这个箭头啊，是表示了怎么说，箴言书里面对于智慧人跟愚昧人的一些区别。箴言书对于愚昧人好几种不同的称呼，他说无知的人、愚昧人、愚妄人等等等等。无知人跟少年人是接近的，他们是大概是指没有学习过神的话还可以被教导的。然后愚昧人呢，大概是知道神的话，但是他不明白，他不愿意按照去做的。愚妄人或者愚顽人在这里特别指那些抵挡神的、不顺服神的人。他并不是，基本上这里面说的并不是智慧上，并不是智力上的，并不是说你的智力差或者怎么样，他并不是蠢笨的人，而是你在信仰中，而是在你的生命中，你去违反神的人，去抵挡神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相应的智慧人就是指敬畏神的人了。可以看出箴言对于智慧人的定义是跟生命、是跟你的信仰、是跟你的敬虔相关的。拥有敬虔的生命、敬畏耶和华的，就是一个智慧人；而一个抵挡神的、背逆神的，就是愚昧人，就是愚顽人。所以，智慧是跟你的生命、是跟你的敬虔，所有这一切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回到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一章七节再提到说，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却藐视智慧的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很多其他地方也提到说是知识的开端。在圣经中啊，知识在圣经中，在箴言，知识是指我们对于宇宙万物、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于神的道的理解。智慧是指对于知识的和知识的运用。敬畏耶和华，我们开始有对于神的道真正的理解，靠着主耶稣基督 脱离罪恶，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些知识。当你敬畏神以后，敬畏耶和华以后，你才会真正的进入或者拥有智慧。你的信仰决定了你的生命，决定你的智慧的行为。你是一个智慧的人，敬畏神的人，你就拥有属天的生命，你就拥有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字架死而复活大能的人，我们就可以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拥有智慧，这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关乎的并不是我们做什么，并不是我们所做的，而是我们所是。智慧关乎的是你到底是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叫什么敬拜什么请下迷信的什么什么人，你是一个智慧人还是一个愚顽人。箴言中说的圣经中的智慧，并不是在教导说行为结果，你不要期望说在箴言中可以告诉你说你怎么做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结果，你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看起来做一些看起来很巧妙的很有智慧技巧的事情，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结果。箴言并不是在教导你是行为结果，也不是在教导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箴言是在告诉我们信仰去决定你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是信和决定命运，箴言告诉你说信仰才真正的决定你的生命。你所信仰的或者你所是到底是什么，你的生命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如何。是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使你才真开始拥有属天的智慧，你的罪你的小聪明最后只会把你带到死亡中。所以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中书中或者圣经中所提到的智慧，并不是我们平常刚才说的，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跟知识或者智力相关的。箴言书中所提到的智慧是跟信仰相关的，和我们的道德行为相关的。你应该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行出智慧的生命。单有知识而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并不是智慧人。如果你有知识而背逆神，拒绝按照神那样去做，其实你就是一个愚顽人、愚昧人。当你有了一切的知识和能力以后，并不表示你有智慧。所罗门就是最好的例子。除非你将你的生命对准神，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智慧的行为是你敬虔生命的外在的表现。有了属天的生命才会有智慧的行为，选择了智慧的行为又可以让你的属天生命继续成长。所以你越认识神越有智慧就越有生命。我们能够敬畏耶和华，能够行出智慧的行为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一切。这一切都让我们有了敬虔的可能，有了成为智慧人的可能。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才是真正的智慧。看似无能，看似软弱，其实却是最有能力的事情，最有智慧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些人本来没有出路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的保证。耶稣基督这智慧的行为拯救我们这些在最终没有希望的人，也让我们可以学习智慧，面对罪恶的世界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来。最后，箴言是指导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活出与上帝立约之名的生命特质。在你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的选择，面对很多的决定。我们总是会面临说你到底去选择，我们常用英文来说就是 the right way or the easy way， 就是你到底选择正确的道路还是选择一个容易的或者说罪恶的道路。你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还是做一个愚昧的选择，你是选择敬畏神还是选择背逆神。智慧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每天的信仰生活中。这关乎生命敬虔和智慧的奥秘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完全的启示。现在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做，你愿意怎么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财天父，你已经将这智慧的话语，完全这关乎生命敬虔的话语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最终我们在被世界的诱惑中没有办法去信靠你，没有办法去敬畏耶和华。那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做成了一切，而且你也为我们做了最好的例子。在十字架的大能才是真正的完全的智慧。 盼望我们这些愚昧的愚蒙的人，盼望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十字架，靠着主啊，靠着敬畏神，我们可以真正的把活出神你属天的智慧来，真正活出神你与你立约之名的那种生命特质。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真正的把神你的荣耀活出来，在世上做光做盐，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让我们去真的学习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话来做一个智慧的人。感谢神，做一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祷告的。
阿们。好，我停止。